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大家的收听。说到中国文化，在春秋之后的2500多年中，除了佛家，没有哪一个学派比儒家和道家更能够深刻影响中华文化了。因此，这三家的鼻祖释迦牟尼、孔子和老子长久受到后人的敬仰和崇拜。巧合的是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这三位圣人诞生的时间却前后不超过20年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人。公元前571年2月15日，老子出生于楚国苦县曲仁里，今河南鹿邑县。5年之后，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，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，今天的尼泊尔。又过了15年，公元前551年8月27日，孔子出生于山东曲阜。三位圣者出生于同一时代，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的安排？在接下来这三期节目里，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那段被淹没的历史，讲讲老子、释迦牟尼与孔子的故事。今天先来讲讲老子的故事。老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，老子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。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，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。相传老子气质禀赋与众不同，他安于掌故，熟于礼制，做过周朝的守藏侍史。老子在周朝国都洛阳住了很久，见证了周王朝的衰微。公元前520年，周王室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，老子受到牵连而被罢官，之后老子就离开了，自隐无名，流落四方。公元前478年9月的一天，93岁高龄的老子西行前往秦国，经过函谷关时，官令尹喜通过占卜预知会有神人从这里经过，就命人清扫了40里道路迎接。果然老子来了。尹喜说，先生您就要隐居了，以后就听不到先生的教诲了，就请先生勉为其难著书传世吧。老子在中原一带并没有传授过什么，但他知道尹喜命中注定该得到，就在函谷关做了短暂停留，写下了千古名篇《道德经》。后来老子西出函谷关，过流沙而去。流沙是指新疆的大沙漠，从此没有人知道他最终去了哪里。孔子曾到周都向老子请教礼制。公元前5世纪的一天，孔子乘坐一辆牛车，颠簸着进入洛阳城。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观看先王之治，考察礼乐之源，学习道德之规，因此拜访熟于礼制的王家藏室史官老子是此行最重要的安排。孔子拜见了老子，老子问孔子读什么书，孔子说在读《周易》，并说圣人都读这本书。老子说圣人读它可以，你为什么要读它呢？这本书的精髓是什么？孔子说精髓是宣扬仁义。老子说所谓仁义是一种祸乱人心的东西，就像夜里咬得人不能睡觉的蚊虫一样，只能给人们增加混乱和烦恼罢了。你看那鸿鹄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，乌鸦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，天自来高，地自来厚，日月自来就放射光芒，星辰自来就是排列有序，草木生来就有区别， 如果你要修道，那就顺从自然存在的规律，自然就能够得到。宣扬那些仁义之类的有什么用呢？那不和敲着鼓去寻找丢失的羊一样可笑吗？老子又问孔子，你觉得自己得到了吗？孔子说，我求了27年，仍然没有得到啊。老子说，如果道是一种有形的东西，可以拿来献人，那人们会争着拿它献给君王。如果道可以送人，人们就会拿它送给亲人。如果道可以说得清楚，人们都会把它告诉自己的兄弟。如果道可以传给别人，那人们都会争着传给自己的子女了。然而这些是不可能的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一个人心里没有对道的正确认识，那道就绝不会来到他的心中。孔子说，我研究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讲说先王治国之道，神明周公、昭公成功之路。我以此谒见了70多个国君，但他们都不采用我的主张，看来人们是太难说服了。老子说，你说的六艺全都是先王时代的陈旧东西，你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呢？你现在所修的也都是些陈旧的东西。孔子请教完了周礼，决心回到鲁国，不折不扣地恢复周礼。老子对此持保留意见，因为礼虽是必要的，但要全面恢复周礼，恐怕是无法办到的。事易时移，一些周礼已不适合当时的情况了，因此老子对孔子说，你所说的这些人，他们的尸骨都已腐朽，只是他们的言论还在罢了，并且君子遇到合适的政治时机就从政，时机不合适就像蓬蒿一样随遇而安。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密藏，不让别人看见，虽然富有却像什么也没有。德高的君子往往像个愚钝的人一样毫不外露。你应该去掉你的娇气和欲望，去掉你所表现出的姿态与神色，去掉你那过于苛求的志向，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一点好处。我所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。可是孔子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老子所讲的一切都应顺其自然，人应该舍弃名利欲望才能遵行大法大道的道理，所以虽然问道于老子，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志向。在参观完了其他地方之后，孔子就向老子告辞，带着既有点兴奋又有点失落的心情离开了周都洛阳。兴奋的是因为问礼的收获，失落的是因为老子的劝告。而在他身后，洛阳东关留下了一块孔子入周问礼碑。孔子从老子那儿回来3天没有说话，子贡很奇怪，就问老师是怎么回事。孔子说，鸟我知道它能飞，鱼我知道它能游，兽我知道它能跑，能跑的我可以用网去捉它，能游的我可以用丝线去钓它，能飞的我可以用箭去射它，至于龙，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乘风云上天的。我今天见到老子，他就像龙一样深不可测啊。这便是渡人的觉者和人世间的思想家的根本区别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指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老子之道微妙难懂，是神的教化，是高出人世间的理。孔子之言只是做人的学问，是规范人类道德行为之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谈谈释迦牟尼的故事，到时等着您。